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今天第三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的 Cindy 周。那么他的本职是一位律师，但是呢今天我们大概不要谈这个律师话题，我们先请 Cindy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再做一次自我介绍，看看今天他怎么说。
好的，谢谢雅秋，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又见面了。我叫 Cindy 周，中文名是周星，我是来自中国大陆苏州美丽的天堂城市，然后一开始先是来到的东海岸曼哈顿攻读这个研究生，是法学院，然后呢又在曼哈顿从事律师职业有10年的时间，之后辗转吧各种工作机会，有幸来到西雅图安家，变成了我的这个算是第三故乡了，然后就是一下子就觉得真的是坠入爱河吧，真的是太美了这个地方，然后上次我们有谈到这个户外活动是我的一个非常热爱的一个追求，有帆船啊滑雪啊，然后在森林里漫步啊，我觉得西雅图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应有尽有。
好的，谢谢 Cindy。 上次呢就是因为谈到了西雅图，那我们就接着谈到了滑雪跟帆船的，那么你刚刚又提到了森林里漫步，那么森林里漫步是这个普通的平缓的森林，还是登山的那种森林呢？
都可以。我觉得我身体也是越来越强壮了吧。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是2点1线上学，身体其实很弱，就是没有锻炼，有这个所谓的体育课哈，一个星期就2次，然后就是比较浅吧，一心就是一直是大脑运动，就是脑部肌肉很发达，是头脑发达，
脑部的肌肉不太多，细胞发达，
我知道，开个玩笑了，然后来到纽约之后开始涉猎一些户外的活动，上次有说到其实我的两个这个最大的爱好，包括登山，三个最大的爱好都是从纽约开始的，但是真是到了这个西海岸，特别是这个是叫美西北吧 ,Pacific Northwest, 这个太平洋，这个是个西北这一块哈，真的是非常的美，然后就是身体越来越强壮。所以都可以。就平的也可以，然后很高的也可以。我最近刚刚登了一个叫 Mount Si, 那个还是蛮厉害的。上去我花了3个小时，下来2个小时，石头是非常大块的。我原来以为下山可能只要一半的时间，大概一个半或者，结果也花了2个小时。然后而且就是一开始就是没算好时间，觉得下山的时候天应该还没黑，结果最后一段是打着那个手机上的电筒，就是全黑了，然后很好玩，
下山难的，
很好玩，然后就开始听到那个夜叫猫头鹰嘛，在森林里叫，然后各种各样鸟叫啊什么的，很有情绪。
那么刚才你说过你是来自有这个天堂城市之称的苏州，那么跟西雅图比起来哪一个更像天堂一点呢？
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西雅图更像天堂，就是说起自然环境来说绝对是西雅图，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有山有水，而且这个水是分这个海水，然后是很波浪汹涌的海水，是最西边对吧，跟太平洋就直接就是说连接的这个是在奥林匹亚那个山脉公园的再西边，那个浪是真的是非常汹涌，然后再到这个西雅图城市的这个旁边的海水就是已经是非常非常平缓了，我们上次有说到这个帆船，我是多数是在那个地方，然后还有湖水，
是海湾的话就已经很多这个浪都进不来了。
对，然后还有湖水对吧？湖还分这个跟海洋连接的，像华盛顿的这个湖，然后还有这个 Sammamish 是跟这个海洋不连接的，或者说是至少开船是开不进去的，然后再往上就是有溪流、河流，然后我就真的是觉得真的是什么都有。上个礼拜天吧，我去看了一个 三文鱼就是沿着那个溪水从海一直往上走，就是相当于是
溯
沿着
溪
这个。
而上，这样。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我是在那个伊萨卡，是我离我家比较近的地方，有一个溪水吧，就是说基本上是已经到了那个水的源头了，然后有一个自然保护区，然后那个三文鱼就是拼命的往上跳嘛，往上冲，很壮观的一个景象，然后我也是从来没有见过，我觉得西雅图的自然环境跟这个资源真的是非常的好。
听说能够冲上来的这些三文鱼都是伤痕累累，虽然他们是体力最强的一部分，可能还有很多在半途上就已经被淘汰了，但是能够这么不管是千里迢迢，或者是更短一点百里迢迢的回来的，都是身强体壮，但是也伤痕累累，是吧？你看到了。
我真的是看到了，对对对，它那个保护区它是有一个水池，就是说能够跳上去的是在里边，可能是来的鱼太多了，水池里边已经是非常的拥挤了，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拥挤，就是互相碰撞，就不太有很多的这个每条鱼的这个空间很小，但是外面就更加怎么说，就是说凄美和壮观一些哈，就是有很多鱼，它的那个栅栏已经下来了，就是刻满了。然后外面还有很多的鱼等在外面，然后很多就是用那个头去砸那个下来的那个铁门，就是
就是
想要进
奋不
去嘛。
顾身的这样冲
对
上去。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很，我觉得很，真的是很敬佩这种大自然的这个力量哈。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个保护区里边能够进去的那些，就像你说的，我看到有几条鱼就是说身体已经开始腐烂，就是说有些这个皮啊什么已经开始脱落啊什么的。我一开始还很好奇，我看不懂，我说为什么这个鱼的这个下巴有一个荡下来的。有一条这个，后来听人解释，就是说是实际上是它已经开始，就是说已经到了生命的晚期，已经开始腐烂这样子。可能它已经就是说，就是说它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嘛，它已经这个产卵，已经就是说繁育后代的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就是说大自然的循环的时间到了嘛。然后就是那个关在外面的，我就是看到有一些还在拼命的游，还有一些就是你看到那个鱼，就是说
放
已
弃
经
了，
过去了，对对对对，就是横躺在这个河滩吧，
水
河
面。
滩边的，对对对。
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些个景象呢，第一个让我想到的是我们中国的一句话"鲤鱼跃龙门"。但是"鲤鱼跃龙门"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少数的鲤鱼才能够跃龙门。那么这个三文鱼好像是前仆后继，非常非常多的数目的去做，那么这两个可能，当然一个可能是我们的比喻了，另外一个就是事实上真正发生的事情。你对鲤鱼跃龙门有没有什么印象？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事情哈。然后我觉得是一个算是一个传说吧，跃龙门就是说跃上去之后真的是就是变成一条龙嘛，是吧？好像是这样一个传说。
是。
我觉得它的原始的原型可能就是三文鱼，
或
或
者
者
是
是，
三文鱼的元祖，
对对对，或者类似的一种红颜色的吧。鲤鱼跃龙门应该是，我觉得是红鲤鱼还是什么？可能是
然
有
后
这么
变
一
成
种。
金龙，
对对对，金龙鱼，条和鱿，我觉得是对，就是或者是三文鱼，或者是三文鱼的祖先，或者是相近的。我觉得就是很多生物它有很相似的这个行为，因为这个行为，对它的繁殖是有非常强大的意义的嘛。就是说它回到，就是说离开海洋，海洋是就是竞争很激烈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回到这个比较，比较，我
安
想说，
全。
对，我想说人烟稀少，可能是鱼烟稀少，或者说吃鱼的这个
天敌
老
比
鹰
较
啊，
稀
或者
少一
对
点。
对对熊啊之类的比较少的地方，就是比较安全，但是确实是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止三文鱼一种都有这样的行为。说起鲤鱼跃龙门，其实让我最先想到的其实是高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那个非常一个直接的这个连结的印象。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期我有介绍我的就是背景是我是在中国是高考，经过了完全是就是小学升初中需要考，应该叫初考吧。然后初中升高中。是叫中考嘛，然后高中升大学高考一轮考过来的，我的这样一个背景哈，对对这个考试和排名和这个激烈的竞争真的是不是一点都不陌生，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对高考的形容就是鲤鱼跳龙门，所以这个是我直接的一个印象，是一种。 或者还有一种说法叫做过独木桥嘛，对吧？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一种大家都非常的辛苦，也是非常的壮丽，然后能够真正成功的很少，大家都抱有同样的这个美好的希望，但是真正能够跳上的很少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现象吧。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至少在这样一个传说当中，没有说跳不上的就直接呵直接就是烂在河滩上这三文鱼，我觉得还好，就是至少还是一条鱼，虽然不能成为龙，所以还是有去处，对。
是这个，一个是自然现象，一个是比较像人文景观的那种感觉。这鲤鱼跃龙门到了我们人类的身上，然后到了你这个对高考的联想，这上面就是另外一种感觉。当然，其实说到动物界、生物界的应该是演化吧，是很残酷的。那这些鱼，它们其实在小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它们出生的地方，到海洋里去谋生。然后呢，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各种的你刚刚说的天敌，不管是北极熊也好呀，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鱼啊，甚至是鸟啊，把它们吃的差不多了，七七八八。然后呢，回来还要这么痛苦的跟同类，跟已经竞争到，就是说能够幸存下来的这些同类，还要竞争回溯到出生地，然后好不容易的去跳上去能够产卵，那么跳不上去，或者是闸门关了以后，它就没有机会跳上去，这个真的是相当残酷的一种淘汰吧。那其实，在生物界是这样子的，所以人类当然也是有用不同的方式来淘汰，也许像你说的，即使高考被淘汰了，还是一条鱼，没有像三文鱼这样子就死在河滩上了，还算是比较幸运一点的。
对，我觉得对你这么一形容，是觉得这个三文鱼有点可怜哈，而且就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嘛，说为什么对吧？何苦 有这个感觉？何苦来呢？这个从刚出生就开始面对激烈的这个竞争哈，然后到海洋里面去九死一生，然后再回上来，拼
继续
足
九
了
死一生。
命。对，真的是九死一生，最后而且都是会烂在河滩。就是说，他完成这个事业之后，实际上他的生命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嘛，就没有再必要再继续存活。所以大自然就是会把他们，相 当于
回
是把
收。
他们的这个有机，对对对，有机材料相当于是回收，然后重新循环，这样是有点可怜。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反应哈，对你刚刚的这个一个描述是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三文鱼并不觉得自己很凄惨，我觉得他们觉得自己很开心，因为他们是活得很精彩。这个就是一个，就是说大自然怎么说，就是说活着要有活着的样子。对人类来说也是这样。我觉得人类社会的一个好处也是不好处是，就是说随着科技很发达，然后有很多的保护措施，对吧？就是说，人的肉体其实是和很多的生物一样，是很软弱的。但是我们造了很多钢铁机器去保护我们自己，然后变得生活并没有那么多的危险。说实话，我们并没有天敌，对吧？我们是很多动物的天敌，但是我们没有天敌。然后我觉得慢慢慢慢就变得非常的，英文叫 risk averse，就是会非常担心和非常非常去逃避这个风险。对风险有一种惧怕，但是其实你换个角度看问题的话，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说你因为惧怕而去并就是说选择一些安全的方式去生活的话，其实你并没有生活到，就是说你活没有并没有活到100%那样子去体验，很多时候你只有不怕死的这种以这种不怕死的热情去生活，你才真正的是活到了。就是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把每一天作为你生命的最后一天来看待嘛。然后我觉得这么去想的话，三文鱼其实一点也不亏啊。它每天都当做自己的最后一天，确实也是很容易就是被吃掉或者被怎么样。然后它就活得真的是很精彩。然后我就想说那个很壮观的场面哈，就是我们很多 很多就是参观，它是一个开放的给游客参观的这样一个算是一个旅游地吧。然后这个桥面上有很多的人就是在往下看，然后真的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我觉得看得很震撼，也很感动。然后觉得能够从三文鱼就是学到它的精神，然后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看到那种映射，然后就觉得我为什么不像三文鱼那样子，就是硬着头皮撞一下呢，对吧？他们可以做得到，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对，但是当然，作为一个人类之一，你的这个硬着头皮撞一下，可能比较后果比三文鱼好一点。它撞完了，可能它就没有机会再撞了。如果它已经精疲力竭，它就是还是倒在河滩上了，对吧？
哦，我看那些鱼真的是，我不知道他们撞了多少次，我真的是觉得有点心疼。就是我站在那边看了大概10分钟、20分钟，然后就真的是不停的撞，就是每5秒、10秒就看到这个鱼往上跳。我觉得他们的生命力是很强的，所以我突然一拍脑袋，我说哦，原来我吃三文鱼是这个原因，是真的是他们的力气好大，然后。真的是，对，很厉害。那个肉质里面有非常多的精神力在里边，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
那你就是目测，你说很多很多，大概有多少是上百、上千，还是有多少的你看到的？
没有上千，那个河其实很小了，因为它已经快到源头了。就是这个河，你如果躺，就是说人如果趟着这个溪水从一边到另外一边，可能就是2、3步就到了，就是蛮窄的一个溪水。
那所以过去的就是跳过去的数量不是很多，那么在后面没有跳过去的，是不是比跳过去的还多呢？
不是，它是因为是这样的，它是因为是一个保护区吧，所以说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先，就是说什么先发生，什么后发生哈。它那个保护区旁边的河水，实际上是一个有点像那个就是蓄水池那种感觉的，就是有点高的，所以三文鱼跳到那边其实已经上不去了，除非它能够进那个蓄水池的那边，然后那个门是关着，就是进那个保护区的那边，但是那个门是关着的，所以我看到的大概没有上千，大概几百条。然后就是，而且排列的非常整齐，像是就是说他们之间肯定是有沟通的，肯定是有语言的，不是说一条鱼就是一条鱼的，就是他们是有群部落，或者说是有这个群组，甚至可能我是觉得可能是有鱼的领导，就是社区组织者，我觉得，因为他们的排列真的是非常的整齐，然后就是相当于是他们都知道只能在这里等。因为就是说两边都是不行的，就是说自然往河上面的那一段是非常的高，然后水哗哗哗不断的往下流，它不是自然的一个，就是说石头吧，它是这个人筑起来的一个比较高，而且是2层的那种，相当于是瀑布的感觉，就是水就一直在哗哗往下流，我感觉是上不去的，我看了20分钟，我没有看到一条鱼上去。然后那边的栅栏的话，就是说是可能是要等，就是我说那些看到有点差不多有点腐烂的那些鱼，可能产卵结束之后，可能再会放一批进去这样子。所以其实有几百条鱼，就是相当于是排成一个圆圈的那个状态，然后是非常就是层层叠叠、层层叠叠的，是蛮多的。这样一群黑压压的一群鱼，在那边相当于是在等。然后有大概那么2、3条，就是拼命在里面撞撞那个门，然后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这个怎么说换岗啊？2、3条撞完了再换一批上去，还是说真的就是那几条特别的厉害，然后相当于是义不容辞的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是当时我就想问这个问题，我在想，就说那些撞的鱼跟那些排队的鱼到底区别在哪里，对吧？就是为什么？是什么使得那些拼命撞的鱼就是有这么大的冲力？不太知道，我现在还没有学会这个三文鱼的语言哈。什么时候可以跟他们沟通了，我再给你汇报一下。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Cindy 的描述。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Cindy， 那她呢本身是一位律师，但是这次呢跟我们讲到了西雅图的三文鱼，还有就是自然景观，也是上次提到的。那么西雅图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人口不是特别多，那么周围的环境特别好。刚才讲到的是三文鱼都要到会到西雅图这个地方来产卵溯源，它们很多种的三文鱼就是从这里出生，然后出海，然后再回来。但这个呢是一个余生，就是他们的生命的循环。那当然了，每一个生命都有他们这个不同的循环的方式跟不同的长度，那么用到人类的身上也是天道有循环，是希望是这个都不爽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呢，我知道Cindy 跟他的先生是一起去看三文鱼，当然他们也一起滑雪，一起登山，各种的活动都是一起做的。那么你们一起出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的感想或者是你们的这个观察的角度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问题挺好的。我们的出生环境和成长经历完全的不一样，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就是完全是反的黑和白的区别。但是很有意思，但是我们的性格又是非常的相似，所以就是有些时候就想挺奇妙的，就是说我是这个中国大城市姑娘，好像你刚刚说的，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竞争也好，然后来到人熙熙攘攘的这个曼哈顿，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去接近这个自然。他其实是从小就是出生在德州，然后他小时候他父亲会带他野营去露营，真的就是在外面搭帐篷生活，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抓小动物烤之类的，但是就是非常的真的是非常接触自然，然后他可以在森林里认得出很多的种的鸟啊，然后小的这种就是老鼠，就是松鼠，就是各种各样的鼠嘛，然后还认得出这个是叫野，就是说
可以吃的东西是吧？
对对对，就是他都能够认得出来。我觉得他有一种天生的和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和谐，可以说是一种第六感嘛，就是一种直觉力，就是说他和自然之间是有一种交流在里边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起去森林里边去走哈，或者包括看这个三文鱼，很多时候我要他来跟我解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不懂。就像刚刚说的那个鱼的这个，就是它的皮肤开始腐烂哈，我以为是就是它长得就那样，我说它为什么这个下巴有一条白白的，然后他说是因为它已经开始烂了，所以他就是真的是他想的很多，然后一直在不停的，而且他对这个自然的思考特别的多然后有很多时候我会比较习惯的就是看现象，然后但是我是一个很喜欢问问题的人，我会十万个为什么不停的问，然后他一直都有答案然后我小时候有一档广播节目，我记得叫问不倒哥哥，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然后我有时候就觉得他是我的喂不倒哥哥。我为什么他全都有答案？就是因为他真的是跟自然是融入一体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比较傻，但是很有意思，我是天生的，怎么说，有对自然的这种热爱和融合，但是就是没有这个机会啦。但是一旦机会有了之后，我还是蛮快的，就是滑雪也好，这个帆船也好，我就一下子就是真的是变成我的这个非常热爱的一个活动，然后上手也非常的快，然后逐渐是把这个城市的一种禁锢去剥离，这个枷锁去卸掉之后，然后回到自然，回到我原初的状态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是一类人，只不过是放在了不同的环境底下去长大。
对，你这么说呢，让我想到了我自己成长的过程。那么我当然也是一部分的时间是在城市里成长，那么我从小是住在城市跟郊区的中间，所以不是远郊区，但是也不是城中心。那种感觉就跟后来如果说要住公寓啊，对，高楼大厦的这个城市是截然不同。那个时候还有泥土，然后还有草木生物，虫可以抓虫啊，可以抓鸟啊，那种小时候还可以到池塘里去抓蝌蚪啊，抓小鱼，连这个水沟里都还有小鱼的这个生活环境。那么到现在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文明，这个城市就越来越没有其他的生物，有的话也是宠物。所以在我后来发现很多的动物都变成了宠物，很多的植物都变成了家里的盆栽，那个感觉呢其实是有点可惜，不太自然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宠物，有没有盆栽，你自己的感觉又是如何？
对，这个我其实感想非常的深刻，我非常同意你说的这个。而且我想说，这个不是不太自然，是太不自然，是完全不自然，有点和自然的原理背道而驰的感觉哈。
对，尤其是把宠物打扮成各种奇怪的样子，甚至把它们的毛的颜色都给染了，或者是剪成，是把狗剪成了狮子的样子了，把这个，反正千奇百怪，我曾经看过很多的图片。
这个有点可爱，你说他把狗剪成狮子，让我立刻想到的是我们的这些所谓的生活园区哈，都是水泥打造的，全都是这个，就是真的是不剩一寸草了，所谓的这个花园也都是人工的，得人工施肥，你不施肥它必须就死了，因为它跟自然是不连接的。然后你让我想到的是那个修剪那个人工种植的这个花园的这种形状也是修的千奇百怪的，对吧？跟修狗毛有点像，你不觉得吗？
有点都把它变成了动物的样子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的样子，而不是植物本身的样子。那么我记得我看到美国这边有一些树，我在想，哎，它本来是这个样子啊，我以前看过的都不是这个样子。甚至还有一个就是茶，我在台湾长大，那台湾有很多的所谓的台地茶都是灌木的啊，剪成圆圆的样子，这样采茶姑娘去采茶非常容易。那后来才知道还有古树茶，这个茶树可以长到两三米高，人要爬到树上去采茶叶，那种就是完全颠覆了原来的认知那种感觉。
哇哦，对，我是在想这个区别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古人其实并不傻，很多时候怎么说，
古人不但不傻还比我们聪明，
比我们聪明太多了，
至少对比我们能够适应环境，能够在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保护的情况之下面对很多的危机，而且能够生存下来。
对，他们而且是和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他们知道怎么和自然和谐生长，而不是说一种掠夺性的，也是一种自我毁灭性的生存，对吧？就是如果不能够人和自然互相依靠的话，其实自然跟我们是一体的啦，自然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就是说我最近听到一种说法，其实你砍一棵树，你砍的是自己的身体，真的就是地球的每一寸草，每一个生物跟我们人类是实际上是一体的，很多意义上是完全是一体的，是一个家庭，
对，大家都是息息相关的。
对，
我呼吸的空气也是你呼吸的空气，我喝的水也是你喝的水。
对，
这种大家就是都是地球上的生物。
对，没错，所以无所谓说你可以污染环境而自己独善其身，因为你的身体就是环境的一部分，对吧？环境污染了，你的身体是不可能健康的。
是大环境不好了，小环境，你的身体这个小环境也好不到哪儿去。
对，所以我们现在在说排毒嘛，各种各样的排毒，说重金属啊，
对，
这个
把毒
那
排出来以后
个，
呢，它就在某一个情况之下又进入你身体了，它有这个机会的呀。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对，我觉得我们有太多可以向古人学习的东西了，真的。就是你说到那个茶树，我就在想，他们不是不懂修树的这个道理，他们为什么不修呢？可能我觉得有一些道理我们还没领悟，或者说是忘记了吧。就是古人的一些智慧和知识可能是失传了。
对，
我觉
现
得
在
他
有一
们
些种植方式，他们用古法种植，就是说不像现在的人那么先进，用农药啊，或者是用肥料啊，用化肥，而是用比较古老的方式，叫做就是传统农法，或者是更古老的农法。那我记得以前曾经看过有一个日本的种苹果的人，他就决定用这种方法种了很多的苹果，就不除虫、不剪枝、不除野草，那么大家都觉得他是傻瓜，因为一开始这个苹果是不能结苹果的，苹果树就长了几年都是没有收成的。但是，一直到了若干年之后，我的一个印象是7年，不知道是不是更久，它的苹果变成了一果难求，就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因为味道跟这个现代农法种出来的苹果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或者是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这种苹果。就是由于它这个苹果的成功，大家才发现古人其实是有一些比现代人聪明的，或者是说符合自然法则的一些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那么当然也有像美国有这个 heirloom 的这个西红柿、番茄，它就是不是现在改良品种适合运输、适合大量的长期的储存。那么，但是有得就有失，我们可以改良了以后得到了这些适合现代社会现代人生活的这些不同的这个特质，但是呢，就失去了它原来的味道，或者是原来特别吸引人的一些特质，就是这样子，就有得就有失，取舍嘛。那如果现在你愿意去做种这些，还有机会。
对，我觉得其实这种急功近利吧，因为你接的越大，接的越多，你可以卖的价钱越多。但是大家都这么做之后，其实你每一斤每一两的这个价钱还是下来的，所以到最后可能是差不多，就是说，但是就说从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说哈，超级大的草莓也好，超级大的西红柿也好，各种各样的哈，超级大，但是一点味道都没有，对吧？吃上去这叫什么？味同嚼蜡嘛。然后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真的是我觉得很有道理，是一个营养师说的。他说，你知道吗？现在的这种蔬菜和水果这么大只哈，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只是，就说按照重量来算的话，只是以前的3%。
对，整个的浓度降低了。
对，所以你得吃10个西红柿，还不抵以前1个西红柿可能。
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商人的做法，叫做薄利多销。那么你卖的多，然后你每一个赚的少。那我们现在是吃的多，每一个得到的这个营养价值低，所以这也是一个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吧。
很不合算，因为你的胃没有以前古人的10个胃那么大，对吧？所以你
这
就
个
算
胃我
吃
还
的很
听过
撑。
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实在不需要吃那么多东西。如果我们吃的东西的质量或者是能量够的话，我们不需要吃那么多东西。我们之所以胃容量越大，或者是说吃越来越多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食物的这个营养价值降低了，所以我们必须摄取更多才能够提供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养分，可能是这个状况，你觉得可能吗？
对对，我觉得光是可能，我觉得太有道理了。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子的，而且就说现代人一直生活在一种饥饿的状态底下，其实你拼命的吃，但是你身体是知道营养不够的，对吧？不光是成分少了，而且是不均衡，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垃圾食品嘛，就是说味道很好，但是其实你的身体会吃了半天什么都没吃到，然后但是你吃进去的这些垃圾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可能是有阻碍，就是说堵塞某些循环呐，或者说是身体会要花很多的能量去排除这些 其实你不应该吃的东西，但是你本来吃的有营养的东西就少，那身体的能量就很少。身体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聪明的，可以说是一台机器，
精密的机器，
非常非常精密的仪器，对，它随时随地都在为你服务，就说按照你的想法，你需要做的今天需要做的事情，它再给你相当于是列一个表格吧。如果今天有老虎在追你，那肯定是不顾一切的所有的能量，就是说就是会到你的四肢去逃命，对对对。但是一些比如说很多人有消化系统的问题，是因为现代生活一直生活在这种就像老虎在追的这种状态，虽然没有老虎，但是对，但是你在办公室里有客人要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让你身体一直都觉得是存在在一种生命危在旦夕的这种状态，所以很多自然的一些身体的技能，像就是说把一些垃圾的这种物质去排除啊、消化呀、啊。就
是
说让你的身体健康的一些，完全就是停滞状态。所以不是说现在到四十岁就要开始检查这个肛门和直肠嘛，是因为消化的问题，对吧？消化就是说消化跟不上的话，相当于是你很多的有毒的东西都在你的肠道里边，然后积累到一定时间，这个变成了一个普遍的一个健康的隐患。
就你刚刚提到了一个蛮重要的观念，我想要请教的就是味道好。什么叫做味道好？到底是原味比较好呢，还是呢后来的添加物啊，或者是调味料啊，或者是什么加了很多以后你会感觉到味道好？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说你的大脑是可以被欺骗的，它有一个原始的运行的机制，那个味道好应该是说怎么样子对你的身体有营养，然后身体是和大脑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循环的 feedback， 就是一个信息交换的这样一个回路。你身体怎么样子让你的身体健康，然后吃到能够有营养有力气，然后你的大脑就会指令说你要吃那些，你看到这个红红的西红柿你会觉得啊垂涎三尺，对吧？你如果是放到嘴里去尝一口，你觉得啊这个味道太好了，是有营养的那种哈，就是你自己其实是可以辨别的。我们的这个味蕾应该是有几百个或者几千个，是很多很多的，但是现代人的味觉有些时候只有几种。我经常算是半嘲笑我先生哈，因为他是这个德州达拉斯长大的，这个他最喜欢的是味道是西红柿、番茄汁和盐。我说你，然后就是吃汉堡嘛，就是说放番茄汁或者说放盐。
就是番茄酱了 ，ketchup。
番茄酱，对 ，ketchup， 对对对，还不是真的自然的番茄汁，就是对人工造的。然后吃汉堡是放番茄酱，对吧？吃薯条是放盐。我说你是不是只有两种味觉？对，然后
番茄酱的味这个味道是很复杂的，所以不是只有两种而已。
好吧，
盐可能只有咸味儿。
好吧，
番茄酱要替它辩护一下。
好吧，好吧。
对，要不然当初就研究出番茄酱的配方的人会非常失望。好的，我们讲到番茄酱，可是又应该休息进广告了。我们等到广告之后再接着谈，可能不是谈番茄酱了。
无论是口感细腻的温和微辣，还是吃到泪流满面的特辣，爱吃辣的您不要错过 McDonald's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再次回归，混合陈年卡宴辣椒和红辣椒，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微妙而火力十足的辣度定会让您越吃越过瘾。现在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仅限 APP， 活动至2023年12月31号结束，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每天可有效一次，不含税，必须加入酬宾计划。巴达巴巴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琪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Cindy 周，她是一位职业律师，但是呢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呢从西雅图的自然景观到了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那上一段节目一开始我是问到了他跟他先生对他们看到的自然景观啊，或者是各种的事情有什么不同的角度。那他提到他先生是在成长环境是跟自然非常的接近，那么他自己呢在城市长大又跟自然比较疏远一些。但是在上一段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讲到了番茄酱这件事情。他先生呢最喜欢的是番茄酱的这个味道跟盐的味道，盐呢比较自然，我可以理解，但是番茄酱并不是非常天然的一个食品。为什么像你先生这么接近自然跟自然一体的人会那么喜欢番茄酱呢？天地，你有什么解释吗？
我觉得人都是有多面的吧，人是很复杂的，
人的口味可能也是很复杂的，是吗？
对，或者说我先生的口味是很简单，但是是一种不自然的简单了。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味蕾可能有几百个，其实人是可以尝很多东西的。然后说说就说偏，说到番茄酱了，其实也不偏哈，是完全在这个路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从小你有潜质啊。每个生出来的婴儿其实他的这个潜质可能都差不多，他相当于是一个是白纸吧，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这样一个接收的这样一个状态哈。那如果说在这个成长和学习的过程当中没有得到适当的这种经验的这样一种激发，可能一些潜质它会休眠状态。我不觉得是永久关闭，我觉得人是永远是有潜力学新的东西和开发新的这个体验的，但是它可能就是一种关闭状态。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你吃的营养比较少的话，你的身体就是要去用这个有限的能量去安排做什么事情，对吧？那用进废退，你不用的肌肉或者不用的这个味蕾，它必然是休眠状态然后我觉得我先生的话，他虽然是是他成长环境的一个共通点吧，就是说他是达拉斯的这种所谓 suburb， 就是说
郊区的，
对，郊区就是说和自然还蛮近的，就是说他父母可以开车，可能开个10分钟20分钟可以到森林或者说农场，那时候可能还有很多的地区还没有开发还是农场可以有这种很便利的接近自然的机会。但是作为郊区的生活来说还是比较单一和枯燥的，然后食品的话你可能也是到附近的超市啊或者店，他们那就是他们的吃法。所以我觉得他是有潜质但是没有开发出来。最有意思的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我们认识之后，然后就是说我是对自然一窍不通，然后他给我介绍自然是怎么回事儿，然后他对食物一窍不通，我给他介绍味道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我们第一次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我带他去了一家川菜，我们那时候还在费城，然后是很辣嘛，各种各样的味道，然后他就是印象很深哈，然后就各种各样的，然后那个什么火锅呀什么拉面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就一样一样介绍，然后他每吃一样都喜欢一样，然后现在就发展到他基本上中国菜没有不喜欢的，只有两样东西我还没有让他适应，一个是鸡爪，
臭豆腐，
对，腐乳，蛮对对，接近对，但是绝大多数他的接受力特强，所以我觉得是有这个潜质的，虽然说他小时候没有开发出来。然后最好玩的是，他问我，他说，我那么喜欢吃你家乡的食物，为什么你不喜欢吃我家乡的食物？我说喜欢好的食物很容易，
由奢入俭难。
对，你让我喜欢吃番茄酱，拜托，不是不好，但是我觉得它有它的位置，但是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尝。
到现在，经过你的熏陶或者是调教之后，他是不是已经不只是喜欢番茄酱跟盐了呢？
是也不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小时候的这个培养还是有根深蒂固的这个 影响哈。
我刚刚
这个
在你说休眠的时候，我也在想是不是被制约了
啊？是制约，或者说是这样哈。我听到有一些说法是这样的，就说你人的潜力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复杂和庞大的，对吧？有一些说法说你大脑就是说现代生活你大脑的开发可能只有5%或者10%吧，90%都是没有开发的。那这个也不叫制约，这个相当于是盲点。就说如果说一个人生出来，你就把他眼睛蒙上，对吧？他虽然有眼睛，他从来都不知道看是什么东西，然后突然有一天把这个蒙的这个布就是把它给拆掉哈，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会完全不知道这个射线，
不能够对，
不能够
接受这信息，
对，对对对对，
不能够解读这些信息，
对对对，可能是他大脑里的那个循环都没有那个来处理这个信息的，可能是要慢慢再造出来这样子，我觉得是缺失吧，是一种休眠或者缺失，对。
所以现在刚刚讲到这个番茄酱跟盐的问题，也讲到了你家乡的食物，我就想到了。苏州给我的印象是什么东西都很甜的一个地方，是吗？
是的，但是它的那个甜哈，我直到来到美国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甜，那是我受不了的，就是美国的甜是我受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甜字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一直在苏州的时候，我觉得哎，我们家乡的食品比任何地方的都要甜，就是说我妈烧菜的话，她必须要放一点糖，撒一勺糖进去，青菜都要撒糖进去。
嗯，我觉得好像吃小笼包都那个肉里面都有，肉馅里都是有糖味的。
对对，但是那种其实是很自然的。它首先它是蔗糖，它不是这种代糖哈，糖精或者什么的。然后它只是一种一丝丝甜。它其实是一种就是口感上来说是微甜啊，或者是有那甜的那一点感觉，而不是说是甜到腻的那种哈。然后我到美国来，我就发现啊，这个什么叫真正的甜，就是我吃不下去的那种，完全不一样。
我不知道苏州人会不会说齁甜，甜的发齁，齁甜的那个感觉，
可能
是、就
是、
不只是腻，好像是让你的喉咙都已经受不了的那种甜。
对对对，因为身体其实真的是很聪明，就是说你如果觉得哪里受不了，或者说有种窒息的感觉，好，一定是什么东西太过了，对，可能是对你身体并不一定那么好哈。而且这里的这个现在就是流行这个奶茶嘛，对吧？就是也是跟几轮翻新，我觉得现在奶茶可能跟10年前的也不太一样，真的是什么都放。然后它有不同的甜的级别，我一般是要25%或者是没有，就是零，不然那个甜味我真的受不了。
对，他们也在不断的进步。我记得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只能说啊，少放一点糖。后来呢，他们就开始有所谓的半糖，然后现在又是你看又有1/4糖，所以说他们的这个真的是与时俱进。
对对对对。
那么在请教了你跟你先生的这个看东西不同的角度的这个问题之下呢，我想有一部分当然是你说的你们成长的过程不一样，或者是说你们的环境不同，那么有没有一部分是因为你们大脑的构造不同，或者是因为你们是男女有别而造成的不同呢？
也是也不是，我看得到有区别，但是我觉得其实所有的人类都有共同处，所以我说我们俩的原始构造是一样的，我们其实性格非常的像，甚至是一些弱点都非常的像，甚至是一些就是说小时候的一些可能成长环境不是特别有利于我们健康成长的一些压力也好或者说跟父母的一些关系上的一些缺失哈，造成一些性格上的就是说没有发展起来，也可以说是一种休眠吧，就是说都是很像，非常的像，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因为他是男性所以他不需要有女性的比如说母爱的关怀，或者说是艺术的一种熏陶，对吧？对自然的，其实对自然的一种连接其实是一个非常右脑的东西，是一种创造力和一种亲和力。那左脑的话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是更加可能是男性化一点的这种就是说按照流程去运作，然后是一种每天的做工的这样一种往前冲的一种冲力哈。我觉得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两个都要有，就是男性能量和女性能量 在男性个体和女性个体体内都是有的，而且都是需要达到平衡的。如果说有任何的不平衡，很多的不平衡是来自小孩子成长环境，就是父母的环境的一种不平衡，对吧？父母离异啊，或者说一方有什么就说可能就是缺失，一方就是缺失，或者说是父亲比如说有家暴等等的哈，这些
那会不会还有是这个男孩子被当作女孩子养，或者是女孩子被当作男孩子，或者是对他们有这样子的期许，让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成长以后的什么样子，然后这个孩子就自然的或者是不自然的朝那个方向去成长。
绝对有，我觉得期许是一方面，我觉得是期许加压力，就是说父母的期许。我其实最近研究这个很多，因为我也研究一些，就是说我自己在生活上呢，我觉得有一些缺失的东西，就是说没有特别享受生活的方面吧，有一些隐形的一些压力，然后我就在想这些压力是哪里来的，然后最后都是追溯到我小时候的一些生活经历。然后父母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天下没有不爱孩子，就是说自己孩子的父母的，但是他的表现形式会不一样。有些时候你的父母他的自己的父母可能对他不够好，或者说有任何的生活上的这种压力给他造成了很多的可以说是心理阴影，或者说是性格的缺陷哈。然后在他做父母的时候，他会把这个表现出来，相当于是这个是可以代代相传的，是一种就算你不想传，它是一种被动的遗传，它是会有一些正面也是可以遗传，负面也是可以遗传的这种性格遗传。那如果说比如说你，我最近正好在研究这个，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非常感兴趣哈。如果说你的父母表现出一种我刚刚讲的家暴其实只是一种，还有很多的这种冷暴力，对吧？就是说是不理孩子的这种，也其实也是一种暴力，就是说父母的行为再加上孩子天生是他刚出生很柔弱嘛，他需要父母的爱，所以他有很多的行为都是去我怎么样子做能够让父母更爱我，所以这是一种对他的压力。不是说父母说就是说期许孩子就自然去做的，而是说
孩子要取悦父母，或者是自保的一种
对
做法，
对，或者很多时候是模仿，就是说是哎，我父母是这个样子的，那大概一个成长，就是说成长的这个男性或者女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会去自然而然去模仿。对
我听过有一些人说，哎，我现在在骂孩子之后怎么搞得觉得好像听到我妈妈在骂我一样。
哇，
就是说他已经很习惯在某一种情境之下就会用他以前听过的这种方式来教育他的下一代。那当然了，我也听说过有人非常非常的不希望他的父母是用这种方式教育他，就非常的不能反抗，但是希望以后对自己的下一代不会是这样子。可是真正面临到自己的子女的时候呢，好像他还没有学过其他的方式，他又自然而然的把他父母对待他的方式呢又转嫁到了他的子女身上，也就是你刚刚说的或许不是遗传而是传承了吧，因为不一定是刻在基因里面的，而是说在生活里面有这样的经验，然后就模仿，你刚刚说了模仿，而没有别的这个 role model， 就是没有别的这个模范去让他来模仿，他就很自然而然的把他印象中的这个复刻出来。所以如果当父母不去学习怎么样做父母的话，那就一定是会用自己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来对待以后的子女啊。
对，而且这个其实不一定是一种学习，这个其实是 unlearn 而不是 learn。
对，已经
是负面学习，
学习过的要再把它给通通忘掉，
对，抹掉。而且这个其实牵涉到下意识的训练，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大脑，你有意识的那部分可能只有5%到10%，90%以上都是你的下意识。这种行为的改造其实是要用到很多心理学的东西的，
那也就是你现在感兴趣的东西。
对，没错。
那么你觉得你学习到的东西对你自己来说有很大的用处吗？或者是你想帮助别人？
对对，在我身上已经有非常积极的这个效果了，然后我再用它去帮助我自己和我先生，然后推广到帮助别人，我的客人。其实我的这一行是讲家庭传承， 对吧？和财富的传承，和对孩子的和下一代的这个期许，所以跟我们讲的这些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很多东西是可以帮得到客人。
那么在你的客人方面呢，是哪一些问题是最最需要被帮助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容易共同有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对财富的一个看法，就像你跟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对财富的一个关系也是可以下意识的传承的。就说你父母一辈是非常贫穷，即使你自己赚了很多钱，你还是觉得自己很贫穷，然后你的很多行为也是还是以一个贫穷的行为去触发做一些事情，待人接物会影响到你整个的一生的这个幸福感和你的生活的这个创造性，对吧？你不希望这种负面的东西去传承给下一代。
对，但是有的时候身为父母的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这个是个负面的东西。比方说如果是我生在一个这个比较贫穷的时代，我会觉得我应该要储存很多东西，或者是存钱，或者是少花钱等等，就是甚至是非常吝啬，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对，他不负面，但是到换了一个环境之后他就变得负面了。
对，所以他就很难意识到这个情况，因为他是从那一个环境生长出来的，换一个环境以后他也许没有办法像我刚刚说接收或者是解读那些新的信息，他就不太能够改变他原来的做法或者是想法。
对，这个很多时候就造成了亲子之间的矛盾，其实对吧？因为孩子生长的环境是完全是不是这么一回事，特别是美国长大的孩子，他会觉得自然环境很丰富啊，像西雅图这么美的地方根本就不存在说是要一分一分钱省下来这样子。但是我父母辈就是那样子，所以你说的我确实也是切身体会，但是环境变了，人的行为必须要跟着变。
对，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就是说人怎么样能够自我反省吧，或者是说认识自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怎么说认知或者是觉知，知道自己什么样的做法是合适合理的，什么样的就是不太合理应该要改变的，那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功课，而且可能是一生的功课。
绝对是一生的功课。对，我觉得这个是自我认知。
那么今天我们从比较轻松的话题呢又讲到了比较严肃的地方，也非常的谢谢 Cindy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想以后还是要再请你来继续的把这个话题接下去讲。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讲到这儿了，非常谢谢 Cindy，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NBC News Radio, I'm Trey Thomas. President Biden is set to address the nation Thursday night from the Oval Office. More